大宋朝宣和年间，在山东水泊梁山寨上，108位英雄好汉聚在了一起。我们在上次书中已经说过了，这叫梁山108将排座次。这108个人都是首领，都是头目，都称作寨主，他们下属可还有几万楼兵呢。这108个人都干什么呢？宋江都给他们做了安排，工作都分配完了。这108个人是来自社会各个层面，来自社会各个地方，他们个人都有一段历史，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个性。这108个人应该说是群贤毕至，什么人物都有，可以说是齐了。比方说，你要说排兵布阵、斗引埋伏、马上刀枪，这里边有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双鞭将呼延灼，还有双枪将董平、金枪将徐宁等等人。你要说是部将部下作战，这里边有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青面兽杨志、九纹龙史进等等。你要说水上作战，这里边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浪里白条、张顺呢，还有船火张衡、混江龙李俊，这都是水上的豪杰。如果你要说谁有了病了，需要看看病，这里边有一位大夫神医安道全。如果说这些马匹牲口有了病了，这山上还有一个兽医叫黄浦端。如果说你需要打造战船，这里边有一位玉帆甘孟康专门会造船。如果说你要需要用炮火，这还有位轰天雷凌震。如果说你需要踩盘子打眼儿，这里边有汉底忽律朱贵。如果说你要远路程探听消息，这里边有神行太保戴宗。如果说你需要行文，写个什么文书，起草个什么文件，这里边有一位圣手书生萧让。如果说你需要刻个假戳，做个假文件，欺骗官府，什么戳都能刻的，这还有一位玉璧将金大坚。可以说这山上边人才济济，应有尽有啊。这天众位弟兄聚齐了，应该说是在《水浒传》里边被称作36天罡、72地煞，凑成108人。或许有人说了，什么叫天罡，什么叫地煞呀？这36天罡、72地煞呀，这是星宿名字。中国古代啊，有这么一个迷信习惯，他们认为凡属在事业上有成、与平常人不一样的这些个人物，都属犯天星下界的，就是跟天上的星星一样，每个人顶着一颗星星，36天罡星、72地煞星。而且其他人物呢更是犯天星啊，比方说皇上一般都是说那叫紫微星，又叫北斗星，要是娘娘呢那就叫红鸾星。说元帅呢，有的是白虎星，有的是青龙星啊。要是大臣，比方说是状元，那就叫文曲星。要是武状元呢，就是武曲星。过去有人问了，说你们这说书的有星没有？说书的也犯星啊。说书的犯的是什么星啊？说书的，您看夏天晚上您坐到院里边抬头往天上看着，老半天也瞅不着他，瞅冷子蹭出了一颗星，一溜光从这头出来，从那头回去了，没影了。据说那就是说书的犯的星。或许您说那不是贼星吗？啊，对呀，那叫贼星，又叫走马星。因为这个旧社会说书一人东奔西走，所以就犯那星。其实咱这是说句笑话，按说这人犯天星哪有那么一说啊？ 按照现代科学来讲，这天体宇宙间的这个星星都是一些个石头啊，自己在那运转呢、啊、跟人就根本没有关系。可是古代人呢，他就偏偏这么想。这天梁山寨上杀鸡宰羊，杀牛宰马，各种肉都有啊，可以说是陆地牛羊海底鲜，凑齐了摆上了好多桌的宴席。众位英雄豪汉齐聚在忠义堂上，宋江让大家把酒都斟满，然后宋江端着酒碗站起身来：众位弟兄，我宋江充其量只不过是郓城县中一名小吏，有何德能得到众位弟兄对我如此拥戴，让我在梁山上身为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啊。我宋江真是有些受宠若惊啊。不过弟兄们，今天我们弟兄相聚，使我宋江倒想起来当初一件事情。那阵儿我充军发配到了江州，江州有一个可恶的地方官，这黄文炳，他居然跟蔡九知府说是现在这社会上儿童们传了一个童谣，这童谣说什么好国殷家木，刀兵点水工，三十六宴行，拨乱在山东。当时这么一说就给我宋江定了罪了，好国殷家木，说国家乱就因为家木，家字一个宝盖，底下加一个木字，就是我这宋啊。刀兵呢点水工，三点水加一工字，就是我的江。我想这是黄文炳自个儿编的，如果不是他自个儿编的，这孩子们绝对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三十六个人宴行，那就说三十六个人是头领啊。现在我们三十六天罡都是我们山上的寨主，可能是应在这上面。拨乱在山东，当然我们梁山泊就在山东啊。众位弟兄，现在正应了黄文炳说的这个话了，我们呢就在梁山聚义了。众位弟兄，从今往后我们大家虽不是同父同母，但是我们情同手足，我们心在一处，我们意在一处，共同在这里保国安民，替天行道，杀天诛宁，减恶安良。因此我们弟兄要同心合力，不能有三心二意。正因为今天108人在此聚齐，我宋江建议大家，我们歃血为盟，共饮血酒。弟兄们，你们同意不同意？宋江一说到这里，底下108位弟兄一起呼喊：同意好，听他喝的。宋江告诉旁边人拿过一把刀来，先把自己的中指给拉破一口，旁边放着一坛子酒，把这个血点儿就滴在这酒坛子里头。宋江这一带头，紧接着众位弟兄挨个的往这里边滴血，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酒坛子这个酒就被染成了红色的。紧接着众位弟兄们一碗一碗的喝血酒，这就歃血临盟啊。血酒喝完了，宋江又重新端起酒碗来：众位弟兄，你我弟兄相聚，今天咱们一醉方休。呵，杯弓相碰，划拳行令，这弟兄们越喝情绪越高，越喝酒性越浓，整个梁山寨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当中。这顿酒喝的都差不离了，宋江呢退席了。宋江回到自己的寝室之内，宋江刚一回到自己的寝室，觉得身后边跟进一个人来。宋江一回头，哎呦，一看跟进来的是谁呀？ 正是梁山上的军士智多星吴用。
吴用，
贤弟，你怎么跟我到这儿来呢？不在那跟弟兄喝酒？
吴用说：“大哥，哈哈哈哈，我也是不胜酒力呀。大哥，你今天喝得怎么样？”宋江说：“我这个人没有多大酒量，我这个酒量要跟李逵比呀，我六个都盯不住他一个。”哈哈，大哥，李逵那是什么人呐？那酒囊饭袋一样。不能这么说，那是我至敬弟兄。说这话，宋江就坐下了，让吴用在他对面也坐下。吴贤弟，从今往后，这梁山上你就是军师了。梁山上有很多方针大事，都得由你帮着我出主意呀。吴用说：“宋大哥，你胸有城府，足智多谋啊。兄弟只是给你帮个忙而已。不能这么说。贤弟，你论学识比我强，论知识比我广，论书比我读得多。我宋江充其量不过是郓城县一个小吏，跟兄弟你不能比，你是大学问家呀。我就把你看作是张良诸葛亮。”吴用说：“哎呀，大哥大哥，我可不敢当不敢当，我怎么能跟张良诸葛亮相比呀？大哥，您人格的魅力，兄弟我就望尘莫及。梁山上108个弟兄，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提起大哥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就冲这一点，大哥，是您多年来仗义疏财，为人重义所定下来的，别人跟您比不了。” 吴贤弟，这个呀，你是夸奖我了。吴贤弟，我看你跟我到这里来，好像有什么话跟我要说。
吴用说：“大哥，您呐，真是精明人，拿眼睛一盯就能看出事情的端倪。我跟您来呢，没有别的，今天弟兄聚齐，我心里高兴。但是呢，我还有件事儿想要请教大哥。”“
什么事？你说吧。”“
大哥，当初朝天王在这梁山寨打下基础以后，我和朝天王我们智取了生辰纲，得了一批钱财，上了山了，聚义厅从来也没有动的。而今天大哥当了首领以后，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头前冠以忠字，我不知大哥您心里不是怎么想的。”宋江看了看吴用：“
贤弟，你说呢？”
吴用说：“我猜不透。”“
啊，贤弟，忠义堂
冠以忠字，我想当今世上为人在世都要讲究忠孝节义呀。我们弟兄光有一个义字不行，我们必须还有一个忠字。”吴用说：“您这个忠字儿要忠于谁呢？”“
忠于谁呀？”“
忠于大宋朝廷。”
吴用说：“大哥，
您想忠于大宋朝廷，我们梁山寨108位英雄豪杰要想忠于大宋朝廷，那么大宋朝廷能承认我们这些个人吗？嗯，
您想想，
豹子头林冲曾经当过80万禁军枪棒教头，那是被高俅害的，他动手杀了人上了山。那么您再想想，花和尚鲁智深那也是当过提辖的人，由于拳打死镇关西上了山了。啊，您再想想，这行者武松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那么多人，最后上了山。我们这些个弟兄一个人身上都背着几条人命，现在你想忠于朝廷，那朝廷能原谅我们吗？”
宋江说：“贤弟，你把事情看得太难了。
我想这个事情做不做在于为，
成不成在于力，我们现在只要努力去做，恐怕有的事情就能做成。我为什么单独提出一个忠字？今天我这也是喝了点酒啊，算作酒后吐真言吧。兄弟，你是我梁山上的军师，我跟别人不说的话，今天我得跟你说。我这是掏出肺腑之言跟你讲明白，但是你不要跟任何弟兄们讲。吴用说，好，这您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讲。宋江说，贤弟，我问你，我们梁山上108位首领聚齐之后，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吴用说，下一步那我们就扩大势力范围呀，我们往水泊周围扩展呐，把周围的州城府县都给他夺下来。官府中能让咱们夺吗？吴用说，不让咱们夺，咱们就打呀。贤弟呀，我跟你说句真心话，你也跟我说句真心话，我们梁山周围水泊号称800里，也有人说500里，我们还有这么一座梁山，我们觉得不小，但是要跟整个大宋国朝比起来，跟整个宋朝的官军比起来，谁多谁少，谁强谁弱？吴用说，那当然了，还是国家的兵力多，还是国家的地盘大呀。宋江说，就是啊，我们能把大宋国朝给推翻吗？啊，我们有这种力量？我看不能。吴用说，您觉得要不能，您说我们得怎么办？宋江说，我跟你说呀，贤弟，我再重复一句，这句话只能跟你交这个底。现在老百姓传说一句话，你记得吗？什么话？老百姓们都说呀，当强盗受招安，不用读书就做官。很多绿林强盗被朝廷招安之后给一个官职，也是紫袍金带，战力超格。我想我们梁山上108位英雄豪杰，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们现在有这么大的势力范围，如果说我们要向朝廷让他招安，那么朝廷肯定给我们108个人都得给一个官爵。到那个时候，我们前半生落一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后半生落一个紫袍金带，战力朝阁，那有何不可呢？吴用听到这里老半天没说话，然后他瞧了瞧宋江，哎呀，大哥，您是想着要让我们被朝廷招安？
对，
我想的这是最好的一条出路。众位弟兄拥戴我当首领，我得把众位弟兄带出一条光明路来。我前思后想，只有这条路好走啊。吴用说，这是您一厢情愿的，那朝廷能同意招安吗？我们弟兄在梁山上几次打败官府的进剿，那么官府和我们仇越结越深，他能原谅我们吗？宋江说，那就在我们怎么做了。不过贤弟，这是愚兄心底的话，今天提前掏出来跟你说，我现在还不能跟弟兄讲。吴用说，是，我知道，大哥，你有这句话，兄弟我心里边也有个底数，只是现在您不要跟弟兄讲，过早的跟弟兄讲了，恐怕弟兄们接受不了啊，冷了弟兄们的心肠。宋江说，是啊，这个时机还没到。有道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呐、啊。啊，绳子能把木头锯断吗？那得花功夫，说不定蹭长了它就能断。你看那房檐上的水滴到石头上，开始往四下溅，滴来滴去，滴出小坑来，那个水再滴下去就不往四外溅了。到了时候，咱们就该说这话了。好。 大哥，您说的对。不过大哥，我们在山寨上都安排了座次之后，我们今后要下山去做买卖呀，我们不能在这坐吃山空。宋江说：“当然，但是有一样，我们做买卖得要有点规矩，我们山上得要强调几种纪律。我有个想法，不知你愿否？”吴用说：“您说。”宋江说：“我想，今后我们再下山，四面出去，再行做生意、做买卖的话，我们要讲究三节三不节。”
哦，怎么个三节？怎么个三不节？宋江说：“不节，第一，不节童叟，就是老头小孩不能节；第二，不节妇女，妇道人家，不管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一律都不能接；第三，不接穷苦百姓，他本来家里边很穷，我们就不能再接他。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水泊周围有很多的穷苦百姓都在这居住着，这些个穷苦百姓应该充当我们的耳目，我们不能得罪他们。这穷苦百姓如果心都向我，官府中来人的话，他们都给我们通风报信。如果我们要把这些穷苦百姓都给得罪了，他们就会倒向官府来征剿我们呐。”吴用说：“大哥说的对，您这是远见卓识。那么这三节呢？”宋江说：“这三节，第一，贪官污吏；第二，巨商大贾；第三，土豪劣绅。凡属这样的人，我们就要劫；有称霸一方的那些个恶霸之人，我们得到消息，只要得下手，我们就兴兵征剿，给他平了，为的是给百姓出气。这样的话，百姓就对我们更感恩戴德，取得民心。”吴用说：“对，大哥高见。”我就按照大哥这个意思，我制定几条纪律向大家宣布。宋江说：“好。”就这样，吴用回去就把宋江跟他谈的这三节三不节作为山上的纪律向梁山寨的英雄豪杰们全都宣布了。打这儿开始啊，这些个弟兄们下去做生意就按照这个原则执行。很多弟兄都下去做买卖做生意，光阴荏苒几个月过去了，就有一个人没下过梁山。谁呀？黑旋风李逵。李逵为什么没下梁山呢？不是他自个儿不乐意下去，是宋江不准他下去。宋江觉得李逵这个人做事莽撞，说他要到山下周围去做生意呀，没准儿这个人脾气一来了，就兴许妄杀人，再就是啊，他闯下祸来，弄不好他还想被官府给捉了去，给山上找麻烦。所以宋江就说：“李逵，你不用下山，你就在山上啊好好待着就得了，一日三餐有你的好吃好喝。”这李逵呢还最听宋江的话，大哥不让下山，那就不下山吧，就在山上这么憋着。憋来憋去，眼瞅着就快到了九月九了。九月九重阳节呀，又是步步登高的这么一个节日，在宋朝那个时候对这个节日可是非常重视。朝中的朝廷到了这一天大宴群臣，喝菊花酒，所以宋江到了九月九这一天，他自己有一些想法。这一天就在忠义堂上跟众位弟兄说了，说眼看这九月九重阳节要到了，你我弟兄相聚之后，在九月九咱们得步步登高啊，我们要好好的庆贺庆贺，山上要大排宴宴，而且我们众位弟兄要饮菊花酒，最好嘛我们在这唱一唱跳一跳玩一玩。大伙儿就说：“谁唱谁跳啊，山上倒有几个人才，铁轿子月河啊，这唱歌唱得好的嗓子也好，浪子燕青，那是 带眼的会吹，带弦的会拉，而且声音还漂亮。燕青唱那歌啊，按现在来说，那还是流行歌曲，老百姓最喜欢的都是。啊，说就你们这男的唱，女的没有啊。梁山上这几位女将，什么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那都不会唱歌，一唱歌那嗓子比那烧筒都粗，他敢唱别人不敢听，这怎么办呢？这一丈青扈三娘会唱吗？扈三娘说她也不会唱。宋江脱口而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宋江说，哎，当初我在郓城县当那个牙司的时候啊，郓城县每逢九月九啊，有好几个戏班呢都到郓城县去唱戏去。我记得有个常家的剧团，有个汪家的剧团，还有个刘家的剧团，还有个冯家的剧团，其中最好的应该是常七爷的那个海洋腔剧团，他会的剧也多，而且他那个剧团里边的角也好。遗憾的是啊，如今我到了梁山上看不着他们的戏了。他话说到这儿之后，旁边军师吴用就说了，哎，大哥，这有何难呐？咱们不会派两个人下去把这个剧团接到山上来给咱们唱一天戏，然后咱们再把它送下去，多给他钱也就是了。哎，宋江说，可真的，如果要请这个剧团的话，派谁去最好呢？军师吴用说，要请剧团的话，那得找行家李守啊，我看就派浪子燕青。燕青在旁边一听，真的吗？大哥，您要真派我下去请剧团，我保证给您请一个最好的来。宋江说，燕青啊，你可得小心，别招灾，别惹祸，别惹出麻烦来。燕青说，我您还不放心吗？您放心，没事。宋江心里也明白，燕青那是透机灵的一个人，拍拍脑袋瓜胳膊肘都动弹，那都机灵拐了弯了。宋江说，好，就由你去请剧团。燕青说，好吧。定下来之后，燕青由打这忠义堂上可就下来了。燕青打算明天下山，他刚下来往前走了没两步，听见身后边有脚步声，有人一拍他肩膀，啪，燕青一回头，哟，一看这李逵，哎，你干什么？李逵说，哎，我说燕青，咱们哥俩可不错，我跟你商量商量，我跟你下山行吗？